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各位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不要成全圣徒，各尽职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这是个华罗密的话。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也谢谢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自己的话语。早晨的时候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耳，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同得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
大家请坐。那么我们知道，在彼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开始呢，保罗呢就把一个话题从神的作为，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转移到了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第四章一开头我们就看到的。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保罗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竭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第四章我们一开头所看到的。那么这里边呢，是怎么样才能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是透过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这样的品格的操练，来完成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这样一种这样一个心智，或这样一种行言行和举止。所以。按照这个一到三章的语法结构，那么操练品格不是仅是为了操练品格而操练，不是为了好像展示我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操练品格目的不是看这里，如果是看这里呢，你可以到山上去，像那些和尚在坐在那里，你可以操练的，就像那些僧人一样，可以那样练。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操练品格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用这样的品格来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那我们要记住，我们操练是为什么样？是为什么目的来操练？那么，然后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合一的这圣灵合一的根基上，神没有让我们停在这里，而是说以这个为基础，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要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合一的目标，就是在后面所讲的那，我们要在真道上达到一个合一。所以，圣灵的合一是基础。但真道的合一是我们要透过一贯的过程，叫做装备或操练，最终达到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有没有来打我们？有没有说让我们自己去跑吧？就像这个奥运会正在开奥运会了，说你随便谁有谁先跑，快就达到了，不是这样的。是让我们第一次连接在一起来在那边跑，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赐下了各种各样的恩赐和便利，神将各种礼物赐给了教会，说每一个人都有神所赐的恩赐，只不过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种类不一样，但是有一个目标，就是一同来建造教会。这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那么我们把这些恩赐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些恩赐呢，叫做服侍性的恩赐，叫 working gift， 是为了一同来服侍，一同来建造。那么除了这些恩赐以外呢，神还赐下了一些特别的恩赐，另外赐下的这些恩赐是给整个教会的。那这些恩赐是什么？我们把它称为建造性的恩赐 ，the building gift。是用来建造的。那这些恩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下的，也是他自己教会的有四种，这个叫做四种不同的职分， 一个就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还有传福音的，那么第四就是牧师和教师。那牧师和教师呢？通常来讲，我们认为它是同一种的恩赐，因为在每一个恩赐前面呢，都是一个定冠词。而在牧师和教师呢，他们共享一个定冠词，所以牧师和教师呢是讲的应该是同样的恩赐。在奥兰多那边一开始见到教会的时候呢，开始办教会的时候呢，不少人在问我说，你一个学理工的，你现在开始读神学，你现在又开始这个，你办的哈佛班还差不多，你现在又开始这个要开始见到一个教会的，好困难，我是真的是蛮难的。但是慢慢我发现，建造教会、带领教会也难也不难。为什么？说当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教导，当我们按照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叫我们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真的是不难。因为神自己在建造教会，我们不过是在和他一起工作，他想工作。所以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很多人说：“哎，我觉得这样是好，我就这样去做了。”神，你这样做的时候，是把神教的拆开，我就去这样做了，那就很困难。因为你这样做了以后，神说：“那这不是我要拆的，他一定会给你拆回来。”啊，这你这神界的你拆，你界的神来拆，这样教会就是越紧，就很累，很困难。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本本分分，就是圣经嘛，就是凡事按照规矩而行，或者按照次序而行，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来建造神的教会，真的不是难。我们能够喜喜乐乐、高高兴兴的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要看神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就是透过还有教会所赐下的一些 working gifts 和 building gifts 一些。服事性的恩赐和一些建造性的恩赐，彼此搭配来建造他的教会。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些职分当中有使徒。那在以弗所第一章，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信中，第一说做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保罗，就讲到我们已经讲到使徒这个职分是做什么的。那么使徒他是神所拣选的一批特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他们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他所服侍，他所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整个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些所有事工的一些亲眼目击，他必须去亲眼目击、亲耳听到主耶稣所讲的话，这样的人才可以作为圣作为使徒。那么我记得我上次讲到一个叫多马。使徒多马，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不了解使徒身份特性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误解这些。那我们知道多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这个其他的门徒使徒都见过耶稣复活以后呢，唯独多马不在。多马后来的这些其他使徒从多马见出来说：“我们见的主，他复活了。”多马说：“我不信。”除非我看见他，我不信。那从此多马就落了一个外号叫做多疑的多马。我们是不疑，不然多马是他信心是小的，这么多见他都不信，他一定要亲眼看到。但是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一种信心，他成就了神对他的呼召，因为神呼召他是要亲眼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他不能听，不说，不像我们一样说你听见耶稣复活，他真的耶稣复活了，然后他去跟别人讲，他说你见过，我是听说的，那不是使徒了。我们。是使徒，因为是使徒的见证，我们传给我们听到了，我们说我们是听到了，我们再传开讲出去，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所讲出去我这么肯定呢？因为使徒讲，有人替我讲，不需要每人都要去见，只有那些蒙召的特定的一些使徒他们讲的。所以使徒他们不仅仅是一些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亲人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们也是建立教会的根基，因为神把他的天国的教育全部 entrust 全部交给了神，然后呢透过使徒来教导我们。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 肯定上的师徒是建立教会根基性的这样一种职分，那这个根基性的职分打根基都是一次永久，你打一次根基，然后上面就一直建房，上面就可以建各种各样的房子，但是你根基只有打一次，你不能说我建一半说根基好像不够宝贵，我再根基我再打一次根基行不行？不可能是这样的，师徒根基永远是一次。那前有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碰到一些摩门教的这些人，摩门教说现在还没有使徒的啊，他说你们教会你们不是正统教会啊，那上次教会说你没有使徒，有些人你们没有使徒，你们也没有先知，你们觉得自己没有牧师堂堂堂堂的那教会，你根本就不是人的教会，他们有使徒，他们而且有十二个使徒，他们是用十二使徒来做一个标志，说标志性的是代表着过去耶稣基督所召唤的事儿，他们每年他们都使徒的。我说我们都是，谁说我们有数？我们说是约翰、彼得、雅各，这都是我们的数。我们也不在，我们还在。他们只是不在与人聚会了，他们在天上，他们完全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们已经建立的使徒是建立仿类似的，我说你们的使徒是干什么的？这神的教会已经2000人了，假如一年改一次的话，我们有点标准，一年改一次，我们现在到2000。2000多层的话，你说神父还再给你建根基去？我说又在2层楼上建根基吗？你的时候是干什么的？那除非你们就没有建在使徒的根基上，你们是一直在建根基。所以我们教会说他，很多人说他是一团屎，完全没有使徒，是没有道理。他们不是建立在神借着使徒所建立福音的根基上，使徒是根基，先是根基的 wise 火炮的这个职分。当他们完成这个奠基工作以后，这个职分就不再存在。那么同样先知也是一样，那先知是什么？那先知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想说什么就说，先知不是跳大神的，先知是神的才华，先知是要把神放在他嘴里的话讲出来，这样才叫真的先知。先知没有一个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讲话的。那么把我们如果我们跟现在的职业来比较，有现在有没有先知？跟现在的职业比较的话呢，先知更像当代的律师。为什么？因为律师的责任是宣告和解释律法，解释法律。律师不可以知道，可以指的是制造法律，他是来宣告法律，他是来解释法律。同样，先知的责任是什么？先知的责任是来宣告和解释神的律法。当我们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限于十诫的整本圣经里面，凡是神所吩咐，我们都把它统一称为神的律法。我们用一个更大的一个 term， 我们叫做 covenant， 就是约的概念，就是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约。所以先知是来宣告和解释这些圣约，先知按照圣约里面的条款来定人的罪，因为你的约了。就是你在神面是有罪的，先知要按照圣约的条款来宣告神的审判，因为在圣约条款当中，当人犯罪，神的审判就必然要引导所有这些犯罪的人。同样，先知按照圣约的条款宣告神的祝福和神的拯救，说如果你们悔改，按照圣约条款，神就会拯救。神就会出现救赎，而先知所有的这些预言最终要成就在一位那个弥赛亚的身上。这是旧约先知所有预言的核心精神，是将来世界的弥赛亚将要成就神与人立约当中所有的条款，都要透过这一个我们叫预约中的中保来成就。那么这个中保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先知也是一次性的，当先知所预言的就被这些使徒所见证，所以先知和使徒是非常完美的搭配。先知所预言1000多年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使徒说我见到了，使徒在基督身上看见了见证的所有先知在弥赛亚上所预言的一切。那么当这些一切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或者先知的预言，包括使徒的见证，将神拯救人的这个庞大的计划 全部都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是说，就是保罗很喜欢的那里，就是福音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教会的奥秘、神国的奥秘等等，那些奥秘都慢慢慢慢启示出来的时候，先知和使徒的工作就宣告结束，所以先知他们的职分也就从此就完成了。因为他们说指向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过，整个的救赎计划已经被显露出来，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extraordinary office， 那么特殊的职分是一次性的，也是奠定根基性的。那么目前先我们说先知和使徒的职分都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功能，他们的功能依然存在，在教会当中依然存在。那么使徒的功能是什么？使徒的功能就是现在我们可能叫做 mission 的，他们到各个地方去，在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传讲福音，在那里建造教会。他们不是使徒，但是他们在做给教会奠基这样一个使徒的一个功能。先知一样，先知就是借着福音的传讲，不断带领人归主，自己信的不断的把人带到神面前来。啊，这是先知在教会的功能。所以使徒和先知的功能被他们这两个职分的存在。神就在教会赐下另外两个职分，这两个职分他们是在重复在取代先知和使徒在教会的功能。那这两个职分就是传福音的，还有牧师和教师。那么我们把它叫 ordinary office， 他们是实习性的，在使徒和先知所奠定的根基上，他们历世历代的不断的建造，在上面的建造。这是神在教会当中所设置的。那么什么是传福音呢？传福音的呢，我们经常说他们就是神教士，神吩咐我们说每一个基督，每一个基督徒都担负着传福音的责任和使命，我们都要去见证基督，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个别人，每一个人都担负着这样的使命。那还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自己的见证来领人来归向，这是每一个人都在做的。每一个人都领受这样的功夫，但是除了人人都有这个福音的使命以外，神在教会还专门赐下一种传福音的职分。他们不同在什么？他们不同在于这些传福音的职分，他们神给他们一种特殊的恩赐，他们可以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能够用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就像保罗一样，我不论我跟什么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能像什么。为的是什么？他们能够被这些人接纳，好，为的是将福音传给他，能够得到他。所以这是我们这种叫道成肉身的传福音的方式，而不是说或者用我们自己一成不变的方式去跟不同的人去讲。那别人说他都不会来听你的，你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但是这些传福音的，他们接受过培训，接受过装备，他们就有这样的恩赐，能够突破这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第二个是他们是要受专门的一个培训，一个训练，就像一个熟练的工人一样，能够把握的机会，在适当的时候把福音能够及时准确的传给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人。第三呢，这些都是有极大的传福音的热情，那种传福音的热情是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做舍己的牺牲，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房子打开，或者把自己的金钱送上，就是为了，就是为了得到钱，就是为了把这些人能够领到基督的面前。他们的呼召，他们的使命就是做这个。神呼召他们的目的就是做这个。前面我讲过说，我们怎么样荣耀神？我们有一个神的呼召，一个首要的呼召和一个次要的。首要的呼召就是我们要都成为跟随耶稣的子，都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这是首要的呼召。次要的呼召是什么？是你在什么职分上来服侍？有人是在工作的岗位上，有的是在家庭当中，有的是在学校，而有的是专门在福音的课程上，用自己全时间的精力来服侍，来传讲福音，来服侍教会。这些都叫做 second calling， 是必须的，是神在教会当中专门给教会设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那就是2000年以后，今天因为借着教会的借着福音的传讲，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好像没有传福音这个职分啊， 大部分教会没有，为什么？因为当教会三大以后呢，我们记得福音传讲，当教会周边的这些人差不多，这些那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已经很少，而且是传福音的和传教士呢，他们主要的工作场所是在那些教会没有这个教会比较少，或者是在这个福音有特别大的需要，或者在根本没有教会的地方，在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群当中工作，这是他们的工作的工厂。这叫传福音的宣教士，而当教会在降临的时候，神借着教会带领，以当地传教士每一个传教福音，这个教会当中就像是一个这个一次次的传教福音，一次次的开这样辅导会，你该信主的没有，几乎没有什么人没有听见过福音。啊，我们在教会继续在这里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但他已经不是以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群体，不再已经不再是这个群体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就往往叫差遣宣教士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去，把你拆出去。哦，就是要拆穿，不是把它传给拆掉，就是拆出去传教福音的职责，拆出去。这是现在大部分教会这个做的事情。然后呢，假如自己教会没有宣教士出去的话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宣教基金。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宣教基金来支持这样各样的福音的施工，那么透过宣教基金来参与这样一个宣教的施工，仿佛的这些人就像是我们从教会出来参与的一样，因为我们既然在这个经费上来参与他们，我们就等于在用他们服务，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说他们在福音的前线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这是大部分教会来赚的。但是如果我们想，我们安静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宣教士都是要拆穿远方那些福音没未得之地，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东西去传讲。但是我们看上教会有得天独厚的机会，我们不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们不要去非洲。我们当然，如果你有这个心智，我们感谢神，我们鼓励你去远地方去宣教。但是我们当地就有一大批的人，神每年把上千人带到我们中间，那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机会。那我记得在我安利的时候，那个 Richard Pryor 牧师专门提到一件事，说你们教会简直是神赐良机啊！你们必须抓住，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期盼在后面的机会。上个星期，我去亚特兰大北堂那边给他们讲到，他们那个大堂很大，那个堂可以坐500-600个一堂课，人很多，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大学。大学离他们要1个小时的距离，他们还是在社区里来这个参加福音啊。他还想说你在那边，那简直是得天独厚的地方，人人都看到这样的课程，但我并没有看到。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